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哈。圣经启示录在新约圣经的222页最后一卷书。222页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是要求你今天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主啊，让我们真正能够遇见你，主啊，让我们在灵里边，在心灵里边，主啊，在信心里边，在灵眼里边，主啊，能够看到你，能够遇见你，能够感受到你，主啊，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真正的蒙了大福，主啊，真正的有永生，真正的住在你里边，主啊，求你把这个恩典，主啊，加给神州宣教教会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主啊，都求你让我们经历你，主啊，让我们得着你永生的福气，主啊，这是何等大的祝福！我们也为中国来祷告，主啊，让这个国家，这个曾经被称为神州的地方，主啊，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一个地方，主啊，那里的人都成为你的儿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主哈！今天我们讲的是现代基督徒的三重祝福啊，因为启示录的写作的年代是在公元后的90年，所以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启示录，所以我们讲到今天的题目叫做现代基督徒的三重祝福。你要知道你是很有福的哈，活在这个时代里边。那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谈的就是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在第三节他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大家一起跟我说，好，有福的。所以圣经里边每一次，当圣经里边当神的话讲到你是有福的，或者说有福了，当这样的词在圣经里边出现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要请求大家要特别注意，你要特别的注意来听，要特别的注意来看，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因为上帝正在揭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当你去听见，当你去遵行，当你把这段经文仔细的来思考的时候，圣经上说你是有福的。所以每一次当圣经里面讲我们有福了，当这个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特别的注意来听，特别的注意来看，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特别是中国人，中国人特别喜欢福，所以我们过年的时候常常都把福倒挂在那边，到了福到了。所以圣经里面当上帝讲到你是有福的，当这段经文揭示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要非常仔细的来听，仔细的来看，仔细的来思想。我为大家读一些哈圣经里面讲到有福的一些经文。首先第一段圣经就在马太福音第5章8幅，那里讲到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当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神讲到的福分都是以天国为他所有的根基的。显然在上帝的眼中，天国才是真正的福气所在。而怎么样的人能够成为一个进入天国、承受天国、在天国里面成为有福的人呢？弟兄姐妹要仔细的读马太福音的8幅第5章。接着我们还看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29节，第二十章哈， 主耶稣复活以后对多马说的一句话，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然后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三节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七节说，看哪，我必看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十四节那里说，他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同样的弟兄姐妹，当圣经上讲有福的时候，我们要仔细的来看，仔细的来听，仔细的来思想，因为那是福气的所在。同样的，当圣经上讲有祸了，这样的经文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要为大家念一点哈，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当主耶稣论到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因为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坐在上面的起誓。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萌虫你们就滤过去，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像外边也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边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这样，在人前外边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些有福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要仔细的思想，仔细的来看，仔细的来听，仔细的来遵行。因为那是上帝对你说什么是有福的道路，什么是有福的真理。但是同样的，当我们看到有祸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加倍的来看这些经文。因为这里边主耶稣讲到了许多属灵里边最重要的真实的真理。特别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我做基督徒越久，我发现我越像法利赛人。弟兄姐妹，让我们仔细的读这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当主耶稣当他讲到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些人有祸了。他讲到他们为什么有祸，最后讲到他说毒蛇之种啊，你们怎么能够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人。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一句话：你是选择祝福呢，还是你是选择灾祸呢？弟兄姐妹，你是选择祝福呢，还是选择灾祸？对啊，我们有点大脑都不会选择灾祸，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回去以后把圣经里边有福的经文和有祸的经文把它调出来，好好的来思想，好好的来看，成为我们人生的真实的智慧。那么我们回到今天这段经文，今天这段经文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有福了。也可以说这段经文讲到了基督徒的三重的祝福，现代基督徒的三重的祝福。第一重的祝福讲到了只要你读了启示录，弟兄姐妹你就是有福的。弟兄姐妹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因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正在读这本书，你知道啊，哈利路亚，所有来到这里都在读了启示录，你是有福的弟兄姐妹，因为你正在读这本书。弟兄姐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读了启示录我们就是有福的呢？弟兄姐妹，我总结了几个哈，因为当你读了启示录以后，你就知道了，弟兄姐妹，第一件事情是你知道了上帝对末世的计划，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你知道了在上帝的创造里面是有天堂和地狱的。第三件事情，你知道了人是有永恒的结局的。第四件事情，你知道了人最后是要接受上帝永恒的审判的。第五件事，你知道了通往天堂的道路，同时你也知道了如何会通往地狱的路。第六件事情，你知道了魔鬼撒旦最终的结局是会被扔进硫磺火湖里面去的。第七件事情，你也知道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不是地狱，乃是永生的福乐。第八件事情，你知道了神那里一切的福，你也知道了上帝对魔鬼撒旦对一切跟从他的那些使者和人在那里一切的祸。第九件事情，你也知道了当怎样行是有福的，当怎样行你会有祸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真的是有福，因为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至少知道了我上面讲的九件事情。弟兄姐妹，再一次的跟你旁边人说，你是有福的，你真的是有福的弟兄姐妹。因为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了你是有福的，哈利路亚。好，弟兄姐妹啊，还不仅全部哈，但是当我们读还不是福气的全部。你跟你旁边人说哈，你只读还不是福气的全部。好，我跟你说说哈，特别老公和老婆要说，你只读不是福气的全部哈。因为读这本书，弟兄姐妹，读这本书只是福气的开始。而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他说你听见了又去遵行的，好不好？跟你弟兄姐妹旁边弟兄姐妹说，你要听见了要去遵行。哈利路亚，听见了要去遵行哈，你要听见了还要去遵行。哈利路亚，你听见了又去遵行的弟兄姐妹，那才是福气的继续和全部。好，我们一起来重复一下哈，听见了又去遵行的才是福气的继续和全部。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又去遵行的才是福气的全部。所以我们讲到现代基督徒的三重祝福，就是第一件事情，你读了这本书，那是第一重的祝福。第二件事情，因为你知道了很多神的计划，你是第一重祝。第二件事情就是当你听见了又去遵行的时候，这是第二重的祝福。好吧，跟你旁边人再说好，你若去遵行你更有福啊，你若去遵行你更有福哈。好，来了呀弟兄姐妹哈，我们要讲为什么当我们听见又去遵行是更有福的呢？因为读了而不去遵行的人，代表你是一个相信哦，读了而又去遵行的一个人。如果一个人读了而又去遵行的人，代表你是一个相信神、相信他的话语、信靠并且顺服神话语的人，你并必是一个敬畏神、严肃认真的看待上帝话语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应该是一个重生的，这样的一个人是有福的。因为什么？你已经有了永生，你不至于被定罪。第二件事情，因为你已经出了黑暗入了奇妙的光明。第三件事情，因为你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第四件事情，因为你将要承受上帝在永世里边为你预备的一切的产业。 第五件事情，因为你已经重生了，有了上帝永生的生命，有了神儿女的地位。第六件事情，因为你是上帝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和属上帝的子民。第七件事情，因为你成为了上帝的羊，耶和华这位全能永生的神是你的牧者，你一生必不至缺乏。第八件事情，因为你所有的罪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在神面前是无罪的圣徒。第九件事情，因为你的未来是永生，是天堂的荣耀和福乐，没有人，没有任何的东西在这个世界里边，甚至不是撒旦，撒旦也不能够把我们，把你从上帝的手中夺去。第十件事情，因为你被神选召，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边来宣扬上帝的名，传扬上帝的福音。第十件事情，因为你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要充满的。第十二件事情，因为你是基督的心腹，基督永远爱他的教会，你是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所以你是有福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读了启示录又去遵行的人，你要对自己说，我是有福的。好，这回我们对自己说哈，弟兄姐妹啊，不用对别人说，我是有福的。哈利路亚，这是现代基督徒的第二重的祝福。接着我们要讲到，也是我们今天真正要讲的，是基督徒的现代基督徒的现代基督徒的第三重的祝福是什么呢？因为在这段圣经里面讲的第三重的祝福，讲到是日期近了。跟我一起说，因为日期近了。什么日期近了呢？因为上帝要以人的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样式，第二次的进入到人类的历史里边，进入到人间，来到人间的日期近了。我要讲三个原因，为什么上帝再一次的来到人间的日期近了。第一个原因，在公元前445年，当时的波斯国王亚达薛西下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当时尼西米回到以色列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从这个亚达薛西王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到这位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一共是犹太历的69个期，也就是犹太历法的483年。当主耶稣上了十字架以后，又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圣灵降临，教会被建立，使徒在各处建立了教会。然后在公元70年，罗马将军提多因为以色列人的反叛，带领军队来镇压叛乱，围困耶路撒冷3年，最后攻破耶路撒冷，罗马士兵再一次的拆毁了耶路撒冷，拆毁了圣殿，犹太人开始了他们近2000年的王国史。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犹太人被摩西带领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建立的以色列国，一直到他们第一次在公元前587年被掳到巴比伦去，第一次的建国是为了，犹太人的建国是为了把上帝的话语启示出来，律法预言能够带出来，借着这个民族，神把话语启示给这个民族，写成了道，要从这个民族里边要出来。到了公元前445年，波斯国王亚达薛西下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一直到公元后70年，以色列人开始2000年的王国。这一次的建国是为了迎接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第一次，他要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完成了救恩，为所有的人类预备了救赎，做好了救赎，任何人都可以白白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得到永生。完成了神的工作以后，耶路撒冷又再一次的被拆毁，圣殿也再一次的被拆毁了。所以我们看到，好弟兄姐妹，以色列国的被建立是为了神的话语写出来，神的启示临到人间。 以色列国的再一次被建立是为了预备上帝来到人间成为人，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然后他们开始了近2000年的王国史。接着弟兄姐妹，非常重要的，接着到了1948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犹太人被纳粹德国杀害了将近600万人，全球的1/3的犹太人被纳粹德国杀害。但是也就在这个犹太人最黑暗、最悲惨、最无助、最无望的时候，西欧所有的国家和美国一致开始了一个运动，叫做西安运动。这个运动的目标就是要重新的建造以色列国。到了1948年，在各样的条件看来都不可能情况下，1948年以色列国重新的建立了。一个亡国了近2000年的国家，奇妙的、奇迹般的被重新建立起来了。为什么以色列人在亡国了近2000年，这个民族没有被别的民族同化？中国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来到美国以后，就早已被别的民族同化了，是不是？他们根本就不认同他们是中国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亡国了近2000年，这个民族还没有被同化，似乎只有犹太人。你看哈，我星期六教琴的时候是在这个 YCO 一个地方教完了以后呢，我星期六早上会开着车沿着这个 Olympic 一直开到咱们这个附近。哎呀，这个 Olympic 上面充满了犹太人，每一个都穿着西装革履，因为星期六星期六是安息日哈，犹太人是不开车的，所以他们所有的人去会堂都是步行的，然后每个人的头上戴个小帽子，穿着西装革履。你会发现哇，很多很多的犹太人，这个民族好像是没有办法被别的民族来同化的。为什么这个民族会重新的建国，将近2000年的亡国史，这个民族没有被同化，这个民族可以在1948年重新的被建造起来，重新的立国？答案是神要保守这个民族，神要再一次的来建造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建立了以后，马上就遭到了所有回教国家的反对，一致要消灭这个刚刚诞生的婴孩，所以就有了非常有名的在1965年的六日战争。以色列的军队在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摧毁了阿拉伯国家的联军，在不可思议的情况下与阿拉伯国家签订了合约。所有的圣经学者都知道这个国家是不可能被摧毁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要在1948年在不可能的情况下让这个国家可以复国？这个民族将近2000年的亡国史，为什么他没有被同化？当他复国了以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要一致的消灭这个国家，为什么他们无力来消灭这个国家？所有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个国家是不可能被摧毁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一次的建立是为了迎接上帝的第二次的来到人间。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的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上帝为什么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这里说因为日期近了。弟兄姐妹，你是有福的，因为你是现代的基督徒，你亲眼的看着这个国家如何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它能够复国，如何在不可能的情况下这个民族没有被同化，如何能不可能的情况下阿拉伯的联军完全失败于以色列的军队。因为这个国家它是不可能被摧毁的，它的这一次的建立是为了迎接上帝第二次要来到人间。我在启示录的第一章中就讲过，第一次讲的时候就讲，他说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人类历史上的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要两次的以人的眼睛看得见的样式要进入到人类的历史。
一次是在2000年前，这位上帝以一个婴孩的样式来到人间，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而另一次神要来到人间是将来世，而这一次上帝还要以人的肉眼看得见的样式再一次的进入到人类的历史，他来是为了结束人类的历史。这就是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所记载的事情。他说看哪，地上的万族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民都要哀哭。所以弟兄姐妹，到了1948年，以色列的重新立国是为了这位上帝的第二次来到人间所预备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哈，我们讲的是现代基督徒的三重祝福。为什么是现代？因为你活在一个圣经的预言正在实现、正在应验的一个年代中。我们亲眼看见了以色列的建国，多少次阿拉伯国家想摧毁这个小小的国家，每一次的战争都有神的保守，以色列都得胜。不仅战争得胜，旧约圣经还预言这再一次的立国，在世界各地大量分散的以色列人都要回到以色列去，这是另一个圣经的预言正在实现。因为新约圣经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预言，在最后的恩典的时代要结束前的7年的大灾难里边，以色列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都要认识主耶稣，都要信主，整个的民族都要得救。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你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公元前的445年，下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到上帝第一次来到人间中间的时间间隔是445年。公元1948年，以色列重新立国，到上帝第二次来到人间，这个中间有多长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不要期望有445年，我相信不会有那么长，我相信很快就会临到了。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原因哈。我们刚才讲到公元前445年，亚达薛西王下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到上帝第一次来到人间进入耶路撒冷中间一共是445年多。那么1948年以色列又再一次的立国，到上帝第二次来到底有多长呢？我相信不会有那么长，我相信是非常短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说非常短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原因哈。第二个日期进来的原因是在启示录第11章记载了一段的经文，是讲到了在恩典的时代结束前的7年大灾难里边，会有两位从天堂而来、从神面前而来的见证人会来到地上为上帝做见证。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在启示录第11章，往后翻一点，启示录第11章第一节到第13节，在新约圣经的最后227页，启示录第11章，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启示录，往后翻第11章一节到第13节，我为大家读一下哈。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了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取，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赠礼物。 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边，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惧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这时候，地炸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2000人，其余的都甚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灾祸过去了，第三样快来到了。我们先不要离开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这两位见证人是谁呢？我相信这件事情我们讲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再来讲哈。但是这一段的记载讲到了魔鬼撒旦要与这两位见证人要来征战，然后这两位见证人会被杀，所以这段的经文中讲到了当他们被杀的时候，你看哈，这段经文是在耶路撒冷，而世界各地各国各民各方各族中都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达3天半，住在整个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的馈送礼物，因为这两位先知曾叫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3天半，有生气从上帝那里进入他们里边，他们就站起来了，所有看见的人就甚惧怕。而后先知听见有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弟兄姐妹，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当老约翰写这段经文的时候是在公元后的90年，老约翰只是在神的启示里面他把当时的看到的意象写下来，但是到了今天，弟兄姐妹，你是现代的基督徒，你会发现这段经文跟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是非常非常有关联的。为什么你是有福的？这里重要的是他们看见了，各族各方各国各民中的人都看见了，并且在这3天半中整个地上的人都看见了，都知道了，并且互相馈送礼物，欢喜快乐。我们要了解哈，当神启示约翰写启示录那个时代是在2000年前左右，是在公元后的90年左右，那个时代不可能两位先知的尸体，两位先知在耶路撒冷被杀，各族各方各国各民的人都可以看见他们的尸体倒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并且在3天半里边全球的人民都知道了，全地的人都知道，而且欢喜快乐。然后3天半以后他们复活，他们的仇敌也可能是这些全球互相馈送礼物的人都看见了。在那个年代，在约翰的年代，要送一封信，皇帝的信，最快的信是用皇帝的卫队骑马的士兵来送，一站又一站的送，然后如果是海路是用船，一封信到达一个地方是需要几个星期几个月的时间，更不可能在一两天之内就传到全球去的。但是从100多年前开始，电的发明、电话的发明、电报的发明、电影摄影的发明、火车飞机的发明，再后来电脑的发明、手提电脑的发明、网络的发明、手机的发明，直到今天 iPhone 的发明，哈利路亚，你就会发现这一步一步的正在按照圣经的预言正在实现。我相信哈，从上个世纪开始，人类就一步一步的向着这最后的时刻在迈进。为什么？我相信所有的科技最后汇集在一起，成为了今天的网络，成为了今天的智慧型的手机，让这个预言的实现越来越可能，也越来越近了。我相信在未来的30年里边，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很有可能是人手一机，人人都有一个智慧型的手机，只要点三点世界新闻就出现，点一点 YouTube 就出现，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各方各族各国各民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一天之内就看到耶路撒冷的两位传道的先知，让天火降下，让天不下雨的两位先知被杀了，他们的尸体倒在耶路撒冷的街上，全球的人民可以在一天之内全部都点击到这个视频，全球在一天之内大家都知道了，所以第二天大家买礼物互相馈送，3天半以后两位先知复活了升天，他们又看见了，
到了今天，再过20年到30年，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智慧型手机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可以完全实现了。这就是说，为什么弟兄姐妹你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你正在亲眼的看见这个圣经的预言正在实现里边。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原因，好，为什么日期近了？启示录中有许多的预言，中间有一个预言是在启示录的第13章的第11节到第18节讲到，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第13章第11节到第18节，同样的翻过来这一页哈，启示录第13章第11节到18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行奇事，就迷惑住地上的人，说要给那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者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说日期近了？好，这是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讲到是在末后的7年大灾难中，敌基督会出现，他会掌握整个世界的权柄，然后他要打击所有神的儿女，每一个人都要拜他，不拜他的就要被杀。他用什么方法呢？他要在每一个人的手上或者在额头上印一个印记，是他的名和兽像的名，是数字，数字是666。有了这个印记的人可以做买卖，可以卖也可以买，没有这个印记的就不能卖也不能买。这是圣经对末日的一个预言。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弟兄姐妹，如果在今天哈，你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你在那里与另一个人买了一些东西或者卖了一些东西，没有人会知道的，是不是？特别是在人类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人知道的。但是随着银行系统的发明，金融系统的发现，电脑网络系统的发明，社会安全号码系统的发明，信用卡系统的发明，联合国的产生，医学的进步，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可能了。据说在英国的两位王子身上就有这个芯片，他们无论做什么24小时卫星都可以定位他们的所在地，为的是防止绑架。据说许多明星的儿女也都在这个芯片，把这个芯片放在他们的书包里边或者在电话里边，一旦被绑架，卫星马上就可以知道他们在哪里。当每一个人都装上这个芯片以后，每一个人每一天做什么政府都知道，没有人敢犯罪。这就是敌基督的借口，为了让人民的安全、国家的安全、世界和平，每一个人都要装上，以后就没有犯罪率了。当敌基督掌权以后，他要废去所有国家的钞票系统，让所有的银行系统联系在一起，也命令所有的商店都必须用同样的收费买卖系统，然后命令所有的人在手上或者是额上植入一个电子的芯片。这个芯片是由你所有的资料、你的病历、你的档案、你的存款、你的犯罪记录、你的家庭记录、你的亲人、你的工作住址，所有的一切东西，你的指纹、你的脚纹，一切的东西都在里边了。这个芯片也是你唯一的一张信用卡，你工作完了以后，老板直接把你的收入打进你的号码，你一 scan 手上的芯片，电脑就会显示你的一切。你买东西的时候，只要 scan 一下你的手上的芯片或者额上的芯片，就可以自动结账了。昨天我调了一个新闻哈， 给洪波弟兄，因为今天这个地方没法上网络。那个新闻就是讲到现在西班牙有一家夜总会已经开始用这个芯片了，每一个进去的人只要在他的臂上 scan 一下自动转账。他说有 40% 的人已经接受把芯片放在他们的胳膊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哈，有许多的人哈，弟兄姐妹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就说哈，我们在自家的后院种一点东西就不怕了，没有那个事情哈。如果那么容易，这个人就不叫做敌基督了。你的房子、你的职业、你的银行都是连在一起的，你不在手上额上植入芯片，你的房子马上就会被没收，工作马上丢掉，存款马上变成废纸，你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立刻没有办法生活。有的弟兄姐妹说在家里边存好多的食物我们不怕，政府知道谁植入了芯片谁没有植入芯片，警察马上就会来到你的家里找你，你不植入芯片你的房子就会被没收，你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的食物，或者切断你的自来水，切断你的电，切断你的煤气，你根本没有办法生活。有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就逃到深山去在那里过日子，那也是不可能的。现在基本上所有的人，政府透过卫星都可以定位所有的人在哪里，你逃到哪里都可以把你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三个预言正在实现中的时候，在科技上已经没有任何的问题，在卫星的定位上，在银行系统、信用卡的系统、医学上、电脑上、社会安全号码上、档案记录上，所有的一切科技都已经预备好主的再来了。弟兄姐妹，你害怕吗？听到这里害怕吗？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怕，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不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国度里边，我们是生活在上帝的国度里边。世上的国都要过去，唯有上帝的国才是永存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魔鬼不能，敌基督不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怕。最后我要问一个问题，你是中国公民吗？或者你是美国公民？有一天这些国都要为敌基督来服务，他们都要被上帝最后来摧毁，唯有神的国才是永存的。弟兄姐妹，你是有福的，因为你正在看着启示录的预言一点一点的应验。最重要的，今天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神国的子民？那才是一个永不败坏的永远的国度，存到永远。你愿不愿意成为神国的子民？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唱一首诗歌好。